来到计划通，今天是
礼拜一，
我是荣哥，
我是珍珍。
哎，我们是聊什么呢？
我们就是聊一些我们最近开始准备的作品的一些看到的神奇的内容。有一些真的是会超乎想象，应该可以开启一些新世界的很特殊的作品的介绍。
因为我们就是有开始想要画漫画，
对，
所以我们会一面就是看一些参考的资料，
那
发现其实这些参考资料都
蛮
有趣
的。
对，好，那我们今天先挑哪一个来聊聊看？
我们最近看了一部，觉得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两个尝试着理解它，可是却好像有点跟不上主角的变化，所以我们真的是有点束手无策。但是他的讨论度其实是蛮高的啦。
我记得之前一开始你跟我推荐的时候是说，
我没有推荐、啊、这不是推荐，我跟你说的时候
你跟我
这绝对不是推荐的角度，
他常在排行榜上面，所以很好奇他到底是在干嘛，所以我们就去看了一下。
对，
但就是看到目前为止他总共有几集啊，忘记了，29了是不是？
现在，
但是我还是看不懂他，就是我每一次都看不懂他对话内容。
我真的是很喜欢他们开车的时候，我就可以不用再去理解他们的对话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对，开车有需要解释吗？
开
车应该
不需要吧？
好，我把它小小的魔改一下，我怕它被人家翻出来，我觉得那样子大家在看的时候会失去它的乐趣。
好，
对，反正。目前呢可以已知哦，它是一个耽美向的故事，
BL 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毕竟
我们今天不会讲它漫画名称，
对对对对，我们就只是单纯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看完之后觉得心境上有多么的欢乐。
对对对，我们先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好了。他们过去就是兽其实一直很嫉妒那个公的能力，他就是一个能力好然后外貌佳的一个人，然后就是兽一直觉得他就是输攻一点点，他一直都是第二名。可是就是攻其实也没干嘛，攻只是好好的过日子，然后考得不错这样，然后可是就是一直考得比他好，然后人缘又比他好，然后兽就觉得天哪，这家伙真的是可恶。对，他基本上前面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兽就是莫名其妙的敌视着人家。
那攻他有永远都第一吗？我忘记了。
攻有攻就是从头威风到底，
永远的第一通常都会受人嫉妒，这很正常。
这太惨了吧！反正那个兽就是莫名的盯上了那个攻，他到后面就是疯狂的模仿了攻做了任何事，就是不只是事情，连使用的东西都一样。我真的觉得
笔啊、橡皮擦啊、铅笔盒啊，
太了不起了。对，反正我就是觉得太神奇了。然后在他们分开的日子到了之后，其实兽那天就是崩溃了，因为他竟然就是没有机会扳倒这个弓，
就永远挡在前面的墙。
对对对对对对，那就是他心里的一面墙。然后，他们分开之后呢，兽在得到弓的消息的时候，弓已经是一个大魔王的爱将了。然后可是，在那个他的消息在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大魔王跟公已经撕破脸，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把公弄得身败名裂。然后公虽然很有，公虽然攻击性也蛮强的，可是他并没有去真的很认真的抵抗这些流言蜚语，他单纯的就只希望这件事情快点过去。对，然后默默的时间也直接过了2年哦，而且兽完全就是在这个当下看到这个新闻的这个当下，他觉得爽爆了，他觉得看这个人果然人生到了谷底，所以他就兴冲冲的在这个当下马上跑去找弓见面，对，他想要看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他觉得超爽的。然后可能他在跟弓见面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还是这么高傲，在现在这种就是已经身败名裂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还这么高傲。反正兽就是觉得这真是太不合理了，然后兽就决定去了解一下这件事。对，然后花了2年的时间
跟大魔王这件事。
对， 花了2年的时间，他就想要试图去突破大魔王跟宫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基本上这2年间呢，已经没有人在乎这件事了，可是只有兽这个人，他疯狂的纠缠着他们，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对，然后那个后来在后来他基本上是一个他我记得他应该因为我实在是太不想要回去重看了，所以我现在有点失忆但是我不想要回去重看，我觉得我也不会看懂。
你大概看到哪里？我可也许那段我有记忆。
他们再次见面之后，
嗯，
是不是就开车了？
再次见面之后
是不
是
就
开车了？
他是不是就被吃掉了？因为他本来想要去一探究竟，结果就上了旅店。
哎，因为他跟着宫去旅店，
对吗？
然后他就是以一个就是记者的身份，然后他跟着去旅店，
对，
然后就看到宫跟另外一个男生，然后两个看起来就是在那边纠缠或者是要交易的样子，
嗯，
然后他就笑那个宫，就被宫带到他房间里面去，就跟他说他要跟他谈接下来的事情，你找我到底要干嘛？
嗯，
然后就被压上去了，
嗯，对嘛，
好像是这样。
然后开完车之后，兽其实很生气啊，
嗯，
然后很生气之后，
他生气的点也很有趣，他生气的点是为什么不是我在上面？
哇，所以是可以做就对了。
不对，但他应该说他生气的点很怪，
基本上不排斥做这件事，
他就是很奇怪。这是我第一个觉得很莫名其妙的，
反正他就是想把第一名压在下面了。
对对对，
好好好。
而且他不是还很羡慕，就是他一度很崇拜那个大魔王，因为那个大魔王有能力把他搞到疯掉，把他搞到身败名裂。
对啊，他就是觉得，对，反正兽是一个真的是很难理解的一个人。
我没有办法跟他同步。
就是他每一个反应都好像跟我们有点相距甚远，我不太确定为什么，但是他真的是让我觉得啊，好无奈哦，为什么？对，这样后面还要继续讲吗？基本上他后面还是呈现一个到底要干嘛的状态，因为基本上他跟宫还有大魔王两个人是毫无关系的第三者，
嗯，
但是他一个人在下搅和，就是他完全不放过他们。然后大魔王其实也还是呈现一个他希望可以跟宫继续发展的状态，然后他一直希望宫可以回到他的手下这样，然后可是宫就是不愿意，然后兽又一直要宫去回想起大魔王的事情。反正哎，我刚刚是不是说错了？反正兽就是一直要宫去回想大魔王的事情。
对啊对啊，是對，因为他想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吗？
但宫又要讲不讲这样子，只是说反正你就在你能帮我的范围帮我，其他人都不要问。
其实就连宫接受了兽的帮助这件事情，我也觉得
很
奇怪。
对对，根本就没有这件事。
兽也一直觉得说我一定可以帮你摆平大魔王，
嗯，他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对，
對，
然后他就对了宫说反正我会帮你摆平大魔王，你只要听我的话就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宫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提议耶。我在想他们是不是有我没有察觉到的感情因素，
而且宫一直都没有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
嗯，所以受最后他才会受不了，就自己跑去接近那个大魔王，因为他想要直接反正在这里我得不到消息，那我直接去大魔王那里得到一手消息，所以他才会跑进去。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情线我就是没有跟上，所以其实后期兽独自去见大魔王的时候，宫应该算是担心的。对，虽然
可是他是后来才知道的，
对，可是
他已经见完，因为他是偷偷跑去见那个大魔王，
宫是担心他的哦，
嗯，
然后但是兽就呈现一个会把自己推入火坑，然后又会跑出来攻击宫的人。
他当时的心理状态让我觉得他很，就是他去找了大魔王，然后他觉得他 就是去潜伏，然后获得了一手消息，但他不惜把自己就是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有可能他这人就失身了，但是他就还是进去了，然后还是喝了他原本就知道这一杯就是会有药的饮料，然后最后就是拿到他药之后他就很兴奋，他觉得他拿到重要的点了，然后重要的一手资讯，然后出来之后他就跟公炫耀。
嗯，
我觉得这行为非常的中二。
哈，这真的是一个很费解
的
故事。
不懂，我
真
的不懂。
对啊，
我不懂，我就是到现在还是看不懂，就是他们俩
到底
想干嘛。然后他对话其实蛮多的，然后可是每次对话就是我就会开始怀疑我的那个文字解读能力，就是欸，为什么我全部都看完了，但是又煮不出一个意思来。
如果你真的是有幸看到这一部，当他的回忆里面充满着嫉妒的第一名的故事的时候，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
然后来回我们，来留言，就是教我们怎么看懂这部作品。
对，快告诉我们你们到底在激动什么？
对，为什么
留言数可以这么的，
然后一直在排行榜里面？
对，大家为什么都有跟上？我实在是很不能理解。有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我没有跟上这个世界？
但同时，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跟上，有点可怕。
啊，真的是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需要第三个，好不好？第三个就是你。嗯、
对。然后最近金马奖的那个颁奖典礼结束啦，那其实也有很多好电影，我其实觉得这下半年台湾的国片都蛮厉害的。我最一开始被推荐的是那个消失的情人节，可是就是在知道的时候我已经来不及去看它了，
我也没有看。
对，然后后来再开始看的时候已经是刻在你心里的名字。
嗯，
然后从刻在你心里的名字之后就不只是国片，后面的那个动画，
嗯，
像 Given 啊，或者是、
嗯、还有海边的一帮人，
对，他们都上了，而且我觉得都还不错。
嗯，动画我觉得都很好看。
对，这个哇，我光是十月十一月看的电影就不知道几次几部了，但是其实有很多是重看啦，像是刻在你心里的名字我就看了三次呢。我真的是觉得很不得了，我有点忘记为什么会看了三次。欸，看完第一次我好像很喜欢，
嗯，
然后看了第二次的时候好像只是单纯的想要支持一下古片，
嗯，
然后在第三次的时候是因为我朋友正在迷恋着陈浩生这号人物，所以就是他就是抓着我去看了演员场。对对对对，然后结果我们那一场演员场是应该是所有场次里面最为短暂的吧，因为他已经是那一天戏院的最后一场，然后已经真的是有点晚了。我真的觉得他们如果跑了一整天也该累
了啦，累了累。
其实我们下班过去也好累，
累成一团。
对，真的是累成一团。对，那刻在你心里的名字我个人是觉得这真的是论演员吗？
嗯，
演员真的也很可爱耶，我真的
觉得，
我觉得
挑选角色选的不错啦。
对啊，
对啊，
这两个小男生真的是
不会有让人觉得看了就是哎，我从 2D 变 3D 有种很不适应的感觉。不会，不会有这种。
对哦，也是齁，我以前其实很少看真人版的，
嗯，
我其实个人真的是比较喜欢看二次元的，
对，
男生谈恋爱，毕竟那个有时候形象会比较符合期待嘛，就是有点看少女漫画感觉。
像之前在跟之前我们有看那个信的巨妖，
嗯，
信的巨妖它就是 2D 变 3D， 我在转换心情上面就是有一点
抗拒吗？
对，我就我不太喜欢看 3D 做一些过激的动作，或者是有一些过激的反应。
哈，
我觉得谈谈恋爱还好，嗯，但就是 那部就是比较过激一点，所以我就有点我就是看完就会觉得说哎，我还是去看 2D 就好了。
嗯，性的聚焦真的有一种大家一起看 A 片的感觉。
有那一天我们看完之后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一场有很多同志情侣一起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大家就是要散场，然后我后面，嗯，我就从后面就有声音传过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男生的声音，他说，嗯，我觉得就好像一大群人就是在一个大房间里面一起看 A 片的感觉。
对啊，
我想说同志自己都这样讲了，
好奇怪哦，
我可是往下注解。对啊，
但是可是这真的是大家还是要记得去戏院支持啦，
真
的，
不然就我们就没有之后就没有得看了。
对啊，就是有很多好作品就是在等着上映这样。然后今天我们介绍什么好呢？想想啊，还有另外一部《亲爱的房客》。
哎，这部我没看，要靠你了
啊！《亲爱的房客》其实一开始我蛮犹豫要不要看的，因为毕竟它就是走，光是预告看起来就很沉重。
对，我之前就是有在 FB 他会推一些预告的广告给我，
对对对对对，
我那时候一推我就想说这个画面这个题材这个音效我绝对没有办法看，对，我就
对、啊、
看不了，
就是真的很温馨像认真讲内容的感觉。那事实也是如此、
嗯、
他真的就是很认真的在跟你刻画一个他们会碰到的问题。
嗯，
对，那我个人是因为我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我真的还蛮喜欢莫子仪的。我好像是因为发现了他的脸书跟他的文字之后，我开始喜欢这个演员，所以我基本上只是想去看看说他挑了什么样的作品，对，然后我就决定要去了。然后这部真的是不意外的哭得好惨，而且好累哦，我真的是从前面就开始哭了。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的那种有一些主角被质疑的部分，其实你会觉得说那真的是很容易问出口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像是他其实就是正在照顾一个像是房东一样的那个奶奶、
嗯、
然后还有奶奶带的小孩、
嗯、
对，他其实如果你只是看表面的话，他们确实只有这层房客的关系、
嗯、
那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去抚养一个小孩跟那个糖尿病的妈妈这样、
嗯嗯、
然后所以他最一开始被怀疑的时候，他其实是有被扣了一个罪名，
嗯，
对，就是在片头的时候就已经被扣了一个罪名，
嗯，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警察们就是会希望说他可以自己说明一下他们的关系，这样子至少可以证明一下自己、
嗯、
没有问题。
是
对，那他们就是问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你没有离开，
嗯，
就是这么辛苦的日子你为什么要这样过。然后但其实事实是他是那一家人的长子、
嗯、
就是是小孩爸爸的男朋友，
嗯嗯，
对。然后在他那个一家之主死掉的时候，他决定扛起这个家，
嗯，
对。然后当他被问说为什么你没有选择离开，就是在那个一家之主死掉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离开的时候、
嗯、
其实这其实是蛮过分的，可是你又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问题，
嗯，
因为这家人真的跟你无关啊，
对，
在任何法律层面或者是
尤其是在他还没有讲就是这小孩的爸爸怎么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是完全是无关的状态。
对，所以就是反过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主角太辛苦了。我觉得我很早就开始哭的原因就是因为真的是他真的过得太累了那个主角真的是太辛苦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做好一点准备然后进去支持。对，因为最近在金马之后其实各个得奖片的票房都有正在回温，然后这一部跟刻在你心里的名字真的是票房差距很大。毕竟我觉得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很认真在宣传，而且他还有两个很可爱的小男生在跑活动嘛，所以那真的差距很大。基本上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已经9500万了，他真的再差一点点就破亿了。我觉得在这样的议题下这个这么的票房这么的高真的是蛮了不起的，他真的是这类型的一个成就。对啊，我觉得就是很值得支持。然后他不过目前是觉得说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破亿啦，因为他现在是12月23已经确定要在 Netflix 上映了，刻在你心里的名字。
嗯嗯嗯，
对，到时候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再把它点出来看一下。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亲爱的房客，我有个问题，就是他那个电影里面有讲，就是 那小孩怎么来的吗？
有
有哦，
反正那里面的关系就是男主角跟小孩的爸爸是山友、嗯、他们两个基本上是只在山上谈恋爱，
那不就断背山的故事吗？
哎呦，我没有看过断背山，我不知道、哦、反正、他对小孩爸爸来说、
嗯、
他就是山上的一个出口，他内心的出口、
嗯、
那下了山之后他就是做回爸爸的身份、
嗯、
所以基本上他在山下的时候是有老婆小孩的、
嗯、
对，然后他跟老婆小孩的关系是公开的、
嗯、
然后是只有山上的这个主角他是一个秘密、
嗯、
对，然后可是其实主角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他是第三者
啊，所以在跟之前他们就已经在一起了这样子。
对，看起来是这样。对，然后
你这跟断背山很像。
嗯，然后就在主角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去破坏了他们的关系、
啊、
他跟他老婆的关系、
啊、
对，然后
他怎么个破坏法？
他私讯去跟他老婆
摊牌摊牌，
然后所以导致他离婚嘛、
嗯、
可是其实小孩的爸爸在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是离婚之后了，他们有一次去爬山的时候、
嗯、
他才坦诚了这件事。
嗯嗯，
对，然后对小孩的爸来说这真的是很难接受，因为他在离婚之后开始过苦日子，然后他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毁了我的家庭这样，然后可是对主角来说又是一种为什么你当初明明就是你结婚的这件事情我还是看了你老婆的网志我才知道的。对，就是他们两个各自的不平衡，然后在那一次见面就是达到顶点，然后很不幸的那一次那个孩子的爸他身体不好、
嗯、
好像是有点高山症的症状、
嗯、
然后又生气、
嗯、
发脾气之后他就自己乱跑、
嗯、
然后他就不幸死在山上这样、
嗯嗯、
然后对，然后这就是在他照顾他们之前他就也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孩子的爸、
嗯、
所以他就扛起了这个家，然后其实他们两个有好好的谈恋爱的一段期间、
嗯嗯、
对，然后所以其实就是我有点难定义他们的关系，因为对我来说那个孩子的爸根本是个渣男，我完全不能接受。
嗯，
对，可是对有些人来说好像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毕竟要公开坦诚自己的性向本来就是困难吧、
嗯、如果对这个有方面有想要再更深刻的刻画一点，就是心理层面更深刻的刻画的内容，就是可以去参考那个李安的那个那部断背山，他里面有写，他里面的男主角也是就是应该也是公吧，然后反正公他也是结婚啊，然后有家庭、
嗯、
然后他老婆身世也蛮好，好像是类似千金那一种的。
嗯，
对，然后他们两个后来就是公结婚之后跟寿就是还是会不定期的约去钓鱼干嘛的，然后一出去就是几天。
嗯
嗯，但他们就是当然重点不是在钓鱼嘛。
嗯，
然后回来之后他又是正常的婚姻生活，然后寿就过他自己的独身生活这样子、
嗯、
然后一直到我忘记他们有没有公有没有离婚的，反正后来他们两个分开，然后分开之后是送死了还是怎么样的我忘了，我详细的内容忘了因为太久了，然后后来公就开始、
嗯、
他开始反思自己所有这些行为，然后他觉得很后悔，因为他觉得他最爱的还是那个男孩子。对，
嗯，
反正就类似这样子的内容，然后中间就会有一些刻画就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公开，因为当时他的年代是比较在牛仔的那个美国西部牛仔那一段时期，所以他就是社会风气还没有对同性恋这么的开放，所以基本上他不愿意去公开自己的这件形象，然后也很害怕会影响到自己的前途跟未来。
就觉得这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个剧情。 对，但是就是能再让我们看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恋爱方式吧，还有生活方式，对啊。然后哦，我当初去看的时候已经是他们后来出了一个新海报，那个新的海报真的很好看，对，然后是他们就是孩子的爸跟主角相拥在一起的画面这样。我去买电影票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会送海报，然后那个我买的时候，我买的场次是平日，然后店员还提醒我说隔天有那个演员见面场，可是我跟我朋友就是不能去啊，而且我去的时候那根本已经卖完了，好不好？
那怎么办？
就
没去了。
对啊，我就自己在柜台崩溃了一下，我就回家了。我想店员是觉得莫名其妙吧，就是莫名，不过就是关心我一下，我就崩溃了。对啊，大概是这样。希望大家可以近期再好好的支持他们一下。
嗯，趁还电影院还看得到的时候。
金马奖那一天，我跟我朋友出去吃饭。
嗯，
我们就是约在国父纪念馆。
嗯，
然后可是我们两个就是对活动办在哪里其实没什么概念。
嗯
我们就只是路过，我们本来要去松烟。
嗯，
不是本来，我们就是要去松烟的路上，就刚好看到有那种舞台搭建的要进国父纪念馆。
嗯，
然后我跟我朋友都还在猜说是圣诞节活动现在要开始布置了嘛，可是我们又觉得那个维安有点太慎重了。
嗯，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猜很久，后来就没管他，我们就去了松烟。然后我们去松烟吃下午茶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伍佰的签名会。
嗯，
对，然后我们就觉得靠，太酷了，他那个唯一签名会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旁边都是那种买了一叠他摄影书的那个粉丝们，就坐在那里滑手机。然后直到回家的时候，那个我朋友晚上在颁奖典礼结束的时候，他来告诉我说，哎，国父纪念馆就是金马奖颁奖的地方。然后我们两个呈现一个哈，怎么会这样，然后就说而且伍佰有去表演。我说哈，原来他是顺便的哦。我们呈现一个对，我们两个都是一片混乱的状态。对，真的是非常有趣，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嘞。那以上就是我最近看过的金马的影片哦，之后还有那个同学麦纳斯
啊啊，
是有打算要，
我还没看。嗯，
对
对
对对，之后应该还是会经常去支持，因为今年的国片是真的是蛮厉害的，
真的。
然后，我们最近也有在关注一些就是征稿的活动，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创作者嘛，这只是我们唯一可能有的资金来源了。也不算唯一啦，
而且说真的就是你画漫画还是得想故事啦，他就想完了就写一写，
可以，
對，
就是，
如果可以画为
文，多方
发
展，对对对对。然后近期我们有注意到的两个征稿活动是从11月9号已经开始的，是在留守番那边有在打广告的哈台位的小说征稿。然后他主要的征稿内容有两种，短篇的话是要以那个
珍珠奶
茶为主题，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啦。
嗯，
以珍珠奶茶，对，反正他们是为了促进台湾文化的一个征稿活动，所以我是觉得蛮有意义的。
珍珠奶茶杀人事件，
哦，这蛮屌的，那个弹珍珠吗？我自觉得这样应该是不错啦。还是我不小心把你的梗用完了？
没有，我没有的，我还没有写。
好吧，那这大家不可以用，我们说了。
我
要虽然没有要写，但是我要先把它定下来。对，然后那个长篇的部分，它是以那个台湾作为故事背景，或者是有台湾的元素在里面都可以，它不限时代的。然后，可是我是觉得长篇这样子是有点难啦。它征稿是直到明年的1月29。
嗯，
那如果你想要写长篇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不是专业的，你可能就等下一届的征稿活动会好一些。对，
它长篇要多少字啊？我忘记了。
它 他的长篇要有6万到8万字
哦，
基本上我是觉得有点哈扣啦。
嗯，
对。然后如果是短篇的话，是5000到8000，我是觉得还蛮刚好的。
我是觉得这个活动不错的地方是，你是直接发在那个 Pixiv 上面、
嗯，
然后你只要加它规定的 tag 就可以了。
嗯，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那种就是你发了然后不能先给别人看之类的这种问题，
就是好像会被平台吃掉的感觉。
对对 对,
對,
對，
没有，它还是属于你的哦、喔。
你就是直接用你的账号发在 Pixiv。然后加上他的 take、
嗯嗯、然后有另外一个是长虹的原创作品，他的是漫画大赛，基本上我是觉得这可能是再更难一点，因为你不只要把你的剧情写好，你还要把它画成漫画，然后他有分少女向跟耽美向、
嗯、
对，然后这个的内容我比较就没有注意太多，他好像是说哇，他要有32页、嗯、
对对，
然后前4页要是才稿、
对，因为他就等于就是有点像画封面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他的那个格式不是条漫，他的格式是日式的那种一页一页的横式的漫画、
哦、
所以其实32页量蛮多的，因为他的格数一定会比条漫还要多。
嗯，天哪，
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好，他有比那个哈台位再多2个月的时间。
嗯，那奖、金呢，大家应该比较在意奖金吗？有多一点吗、
哦、
多2个月、
我看一下奖项内容。
嗯，
哦，有耶、欸、哇、
嗯、
他那个金奖的话，
嗯，
欧版扣他还可以有一个单行本的合约，
欧版扣跟单行本，
刚刚是32页、哦、32页通常好像也才一回左右、
嗯、
然后如果是日本漫画的话，大部分好像是5回1集吧。
嗯嗯嗯，
哇，想到那后面的日子漫漫长夜啊。好好的，然后、
嗯、
还有讲座一杯。
好，
嗯，
讲座
对，
好，放在家里嘛，放在家里。嗯，
人生成就，
嗯，
他的画技是40，然后分镜是30，
嗯，
剧情是30。
嗯，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有点难。
真的，我故事写好就不错了。
嗯，
好啦，那就介绍到这里。还是建议大家关注一下留守环，就看一下哈台伟的那个征稿活动。那如果我们有看到其他的征稿活动，我们下一次也会再提供给大家。
对，然后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呢有什么想要讨论的，你们也欢迎到我们的那个频道下面就是留言给我们，或者是跟大家一起讨论。
对啊，或者是有什么推荐的作品也可以给我们看一下。我基本上我个人是喜欢看漫画啦。
嗯，
对，虽然我也是现在也是什么都看的，小说也看了，广播也听了。
对耶，嗯，
现在该做的我都做了，
你好棒啊！
收集资料这件事情真的好酷啊！希望下次可以再找有趣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好哟，今天就到这里咯。
好，
好，各位再见，
拜。